下的时间交托在你的面前，把每个弟兄姊妹，把这个讲台，把孩子自己，主要交托在你的手中，求主你来充满孩子，恩膏孩子，让孩子大放胆量，大有信心，让将你的道传讲的清楚明白活泼。而主啊，是的，你的道有能力像两刃的利剑，主啊，向每一个人说话，或者我们生命中有一些关卡，或者我们生命中有一些难处，主要借着你圣灵的光光照，并且你给我们能力，让我们可以来突破，让我们可以来看见，让我们可以来明白你的心意，让我们主啊生命能够重新的定位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主啊，愿你今天彰显的大能，主啊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，主啊，除去我们当中的困倦疲乏或者任何一切沉睡的灵，都要离开我们。求神让孩子领受信心恩膏能力来传讲，成为流通的管道。愿你的名被高举，愿你亲自来建造这个教会，愿你亲自喂养你的羊群，借着孩子与你同工，求你与我们同在。垂听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名祈求，阿们。好，我们这段247的祷告发现上帝的工作已经开始了。好，那一天我这个半夜起来祷告，就在这个礼拜二的凌晨起来祷告，3点到4点祷告完之后呢，就去睡觉。睡觉的时候呢，诶，怎么场景马上我就跑去四川了。那天跟我说这里是四川，诶，我刚才在祷告怎么跑到四川来了。然后呢，这个昏暗的这个街道就开始跟他们传福音，传完福音完之后就开始为他们按手祷告。哇，全部倒在地上，诶，这按手全部都说方言哈。然后我就想说，诶，是感谢主，原来在我们27祷告还会做异梦，诶。然后回来之后就觉得，哇，我的灵里面好饱足哦，我觉得我非常有能力哈，因为在那个在梦里面每个人都倒了，每个人都说方言，感谢主，还在大大的传福音，感谢神。所以这是247牧师正在经历，觉得很兴奋，觉得哎呀，还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。这里说神机会的风已经吹起了，而且呢，我们要怎么样，我们要乘风破浪，很多事情要很快的要发生，感谢主。今天也有一个神学生会来我们教会实习，是在青年，那我们觉得我们需要一个年轻人的传道，那这个传道是一个弟兄，那我没有很积极的求，并没有很积极的求，就是很奇妙的，就是我讲给大家听，就是那个中立母堂桂华牧师曾经来分享过，知道我们需要一个青年的传道，好，那后来呢威廉进来之后，我想说啊，我们就应该是这样了哈。结果后来这个中立母堂的李威传道就打电话来说，牧师，我有一个同学快要毕业了，在寻找服事合场，你要不要跟他说说看？我说，我们现在目前应该不需要了哈。我们现在这个，而且就是我们开会也是要决定事情，也是要一个程序这样哈。然后他就不死心说，牧师你要不要先见个面？我想我没有用人家干嘛见面哈，这不是我行事的风格。我就说再说了哈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就去问威廉，那因为威廉最近也要去全职去全时间当神学生去修课哈。然后他说很好啊，我们也很需要一个传道人哈，因为可能威廉要装备完之后才可以。可能这个可以能够更多更能够承担这个重任哈。好，他来了，然后我就跟他说，好吧好吧，那既然同工不反对哈，那我就说，那我们就3月份再见面吧。然后那个李威说，牧师可不可以过年后马上见面啊？因为现在他放假哈。然后我就说，哦好吧，那就3月25号吧，25号。然后他就来了哈。2月25号哈，我一个胖胖很可爱的弟兄哈，然后我们就大家就来跟他见面聊聊聊哈，也是蛮多才多艺的一个弟兄。然后聊完之后，他就跟我说：“牧师，我前一天去内地德胜灵粮堂，我也去见面了。”我说：“哦。”他说：“内地灵粮堂来的时候就开始 N 次测验 DISC 哈，那啵啵啵啵啵啵。”然后他说：“哎，半天我大概都给他分析的差不多了哈。”然后对方就说：“那你就。”他说我明天还要去活水灵粮堂去见面哈。然后那个丰盛内地的圣灵粮堂就说，我们欢迎你来，请你3天后给我们答复这样子哈。哇，开始有竞争咯。要是我们没有这么一点张力，大概我们的讨论应该会讨论很久哈。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弟兄应该比较适合在我们这边哈，因为他的恩赐，他各方面，我觉得他在这里应该能够很好的发挥哈。那我们就带他去看土地， 然后有交通，大家都很喜欢，大家就觉得这个人比较感觉比较是没有什么棱角，比较应该在个性上是比较顺的一个人哈。那后来我们就很快那天见面完之后，晚上就开圣公会，那圣公会就提出来哈。那我们的圣公也是非常谨慎，而且比较因为有几次的经验，他们就是先来实习，因为他有三个月实习完之后就要去毕业了哈。他说那就先来实习，那关于聘任的事情我们就实习完再来说哈。那我说我喜欢团队服事，就是大家可以互相这样比较各个角度这样子来考量哈。那我也担心说那对方要用他了，我们只是要他来实习，那他会不会就不要来这里哈。那我们也请他回去好好的祷告。当我在这样祷告的时候，也是表达我们圣公的决意，然后也是表示欢迎他来哈。那说我们喜欢你，欢迎你来哈。那他说他是喜欢蒙谈，但是他需要更多的印证哈。所以在那个上个礼拜二，他刚好院长要为他做预言服事，他渴望从院长的预言当中能够得着印证哈，所以就等到他到礼拜二中午，他就很高兴传给我，他说啊，我跟院长同感一灵，我要来龙潭了，感谢主。好，这就是神为我们预备工人的一个方式。我就发觉神现在的脚步非常非常的快，而且好像不是我们很积极很努力啊去求来的，好像神就是按着教会的需要，包括我们这次27的祷告哈，所以我觉得神机会的风已经吹起了，所以我们要乘风破浪迎上去。或许在我们建堂都会很多新事奇事发生，包括我们的经费，我们要有这样的盼望，因为神做事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。哈利路亚，拍手把荣耀归给神，感谢神。所以我们知道征战也已经开始，特别在合一的关系上面。那我知道生命的炼净是神在我们这个祷告里面27、24期祷告里面所要做的，特别当我们要成为贵重的器皿，能够圣洁合乎主来使用。那么因为我们其实人，我最近神也在做一个工作，我们影响人的层面不光是我们的态度跟我们的言语，更重要是我们的灵，那个灵的影响是最直接的。有时候你不用说话，人跟你之间就会感觉到你是拒绝他喜欢他，或者是你的灵里头是怎么样，可能你说的话是里面是外面是笑的，可能里面灵里面不是这样的。我们这个灵的影响是最直接的哈，所以态度跟语言只是里面光景的呈现，有时候我们还会伪装一下。好，所以呢，举例来说呢，我觉得，但是这一部分常常是我们不自觉的部分，而且没有去很深的去这个省察的部分哈。有时候当你跟别人的互动，你感觉不舒服的时候，你就是说，你有没有自我省察？是否我里面有这些黑暗没有处理，以致影响我跟人的关系哈？就是别人说我感觉你这样对我，我们反应就是我没有啊，可是我们缺少一个动作，就是说我要省察我里面是不是有不信任，我里面是不是有一些的骄傲，我里面是不是有一些不安全感，以致我说出来的话可能我表达我觉得还好啊，可是那是里面的东西会透露出信息，让别人觉得不舒服哈，所以就影响到我们的关系。这是我觉得神要做的是里面更深层的，而不是只是外面。在27，我们开始要经历到那个自洁跟交托主权，就开始会经历到在更新跟转化。好，在哥林多前书11:31，我们来读，来，你们若是先分辨自己，就不至于受损。受审哈，分辨自己，省察自己，让我们能够少受神的审判。我们还在地上活着的时候，若是我们常常活在神的光照、审判的光照之下，自然我们的行事为人就会不断的修正，而能够通过神呢将来的审判哈。所以我们不要等到有一天我们才在面对我们很多很多的错误，而是你随时在做调整，那你这个人就会柔和谦卑，你这个人就会常常被神修剪，一直的更新哈。所以我们要先分辨自己，就不至于受损了哈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这个，我们今天呢要来提，我们灵修今天刚好读到4世纪第17章，那我觉得4世纪是蛮适合这个成为一个打属灵征战、个人打属灵征战的教材。面对27的我们的这个 祷告，还有我们幸福小组的开跑，我们必须要在这上面有所学习，好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得胜者，好叫我们能够自己省察而不落入那样的一个失败当中。是有两件事呢，我们要从这些士师的身上来学习。第一个，打属灵征战最重要的一个武器叫做信心，所以信心叫我们胜过这世界的就是信心。所以我们的信心，你信心知道你祷告，你就是有能力跟权柄，这些鬼就是要出去，这病要得着医治，所以你必须要有信心才能够胜过这世界。所以你不能够看环境，你看环境的时候你就会被环境所蒙骗，所以要相信神的话，神的话就是预言，神的话就是异象，神的话就是异梦，所以我们要被这些带领，而不是被环境来带领。那这个信心是叫我们能够胜过撒旦，胜过仇敌，胜过肉体的一个最根本的东西，包括我们怎么支取神的话语，包括支取上帝的爱跟能力来打仗。所以我们可以从底波拉跟基甸的身上来学习。另一方面呢，我们从士师身上也学习到负面的教材，间接的学习来这个打属灵征战。属灵征战的仇敌是谁呢？有谁知道？有三方面，我们的仇敌有三个，是谁？撒旦，还有呢？还有世界，还有老我。这个世界就是这个仇敌呢，这个人犯罪之后所建立的很多思想体系、文化风俗里面都有撒旦魔鬼的这些的工作在当中。所以包括教育，包括媒体，包括我们现在很多的价值观，这个就是世界非神信念、非神体系。还有肉体，就是我们里面那个没有完全在我们犯罪之后没有被神来管理，那个堕落的那个罪性，那个肉体，体贴那个肉体。好，我们要看到我们从士师记我们学会呢更多的跟世界跟肉体来打仗，特别是很深的肉体的力量，像亚比米勒、耶佛他，还有呢我们今天这前面几章这个礼拜都提到参孙。所以呢这个参孙是一个肉体里面的一个这个很好的一个预表，预表。透过士师记我们学习到很多属灵征战的原则，它就像一幅画一样，让我们印象深刻，知道怎么样打这一场属灵征战。我们先来了解士师时期的一个背景。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一直到扫罗呢立王，他们要求有一个王建国，这期间一共经过396年。这396年当中有三个时期，一个是旷野漂流40年的时期，还有约书亚带领的一个时代有16年，还有士师记剩下的340年。那这士师记的这个时期呢，跟约书亚真的是不能够比，约书亚是荣耀得胜，但是士师记呢，士师时期所代表的是失败跟整个的羞辱。好，那士师时期呢，他们以色列人没有王，所以他每一个人都任意而行，跟外邦人混杂，这个世界上充满了，社会上充满了悲剧。以色列人离弃造领他们出埃及的神，向他们行神迹的神，所以呢神就把他们交在四围的外敌当中被压制。然后呢当这些以色列百姓受仇敌压制很可怜，他们就来呼求神的怜悯，他们就回到神面前，所以神就兴起一个领袖士师，就来带领他们，给他能力恩高，能够来打败在他们国家压制他们的仇敌，所以他们就得着拯救。好，这样得到拯救之后，过了一段时间，太平了一段时间之后呢，他们又开始离弃神，又开始犯罪，开始行各样的恶事，效法外邦的恶俗，所以神又兴起了，他们离开神了，又兴起外族的人来欺压他们，来辖制他们，他们受到痛苦之后，他们又开始呼求神，求神怜悯，我们知道我们错了，我们要向你悔改。好，神又怜悯他们，又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，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又安逸了，他们又开始远离神，就是如此340年就不断的这样的循环，过了340年。如果40年一代是过了几代呢？好，八个四代， 很久耶、欸、八个世代四十年一个代话 八个世代不断的重复这个过程。好，当以色列人他们被欺压来呼求神的时候呢，神就兴起士师拯救他们。那士师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管理跟征战，很多时候他们是军事领袖，带领以色列人打仗。正如我们看到圣经说二章十六节，我们来读，来，耶和华兴起士师，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那抢夺他们人的手，所以兴起士师，士师就拯救他们。所以这个士师跟先知相同，都是神所拣选的，不是人所委任的，也不是世袭的。他们被拣选之后呢，圣灵就会赐给他们能力跟这个智慧，做那个寻常百姓不能做的工作。所以这些士师也可以就说像是我们现在的民族英雄那样，他有特别的才干跟胆量，能够拯救当时民族国家脱离苦难。那参孙当时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士师，他呢是一个极有希望的年轻人。我们今天就要聚焦在士师参孙的身上。当时候年以色列人需要一个怎么样的领袖呢？他们需要的一个是一个这个神所选召的，被神分别为圣的，而且是一个有能力的，可以战胜这些非利士人的勇士，一个仇敌面对仇敌绝不退让的大丈夫。参孙正是这样一个有为的青年。好，他是神所拣选的，他有敬爱神的双亲。好，然后呢他一生下来就是归神为圣，做拿细耳人，是分别为圣的。好，而且他有超凡的大能力，神力难超人。好，所以他有神力，他的神力是怎么来？好，他就是把那个城门整个，你要城门有多重吗？城门不是家门，是城门，整片城门把它拆下来，然后从扛扛扛扛扛到山上去。所以真是神力难超人，他有特殊的神力，而且他很厉害，他可以拿一块那个驴的腮骨，驴的腮骨没有干的，大概也不会太大块嘛，驴嘛，驴腮骨，然后就可以打死1000个非利士人。好，是不是神力难超人？非常厉害，没有人像他这么勇猛。所以呢参孙呢，他是符合那个时代各种条件，他理当成为一个完全成功的人。但是我们读过参孙的事迹之后，我们会有一种感想，参孙这个人算是成功还是失败？很难分得清楚。你说他失败，可是他每次跟非利士人打仗他都赢啊，他没有一次输过，甚至死的时候还拉3000个非利士人跟他一起死。然后但是呢，你说他成功，可是呢他又没有完全彻底的拯救以色列百姓脱离非利士人的辖制，而且呢他自己还被仇敌俘虏，并且他还被跛了双眼，还在监里面推磨，最后被仇敌戏弄，然后跟他们一起被压死。这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，很难断定。有人会怎么说呢？有人会觉得说，哎，这个他是不是一个成功的信徒呢？啊，你可能想了半天，觉得说，可能他早上成功，晚上失败，可能他很热心，可是他也很属肉体。好，那到底什么原因让参孙变成一个分不清楚是成功或是失败的人呢？他本来应该是成功的啊，因为他是神所拣选的，又是分别为圣，又有能力可以战胜非利士人。可是他为什么又成为非利士人的俘虏呢？还被挖了双眼呢？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成为一个一样一半的人呢？这原因是参孙在情欲上失败了，他在他的婚姻上，在他的男女关系上面，他失败了。虽然他只有这一方面失败，可是已经足够毁灭他整个前途，使他一生受累，变成为一个一样一半的人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现在就像还没有失败的参孙一样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基督徒。你有一颗热切爱主的心，你已经把自己奉献给主，你很有胆量，也有才干，要为主来发光做见证。你是一个非常有潜力，非常有盼望，前途光明的一个基督徒。但是呢，当心魔鬼就在旁边，他呢想要在一方面让你失败，特别是在男女关系上的失败，这样魔鬼就可以毁掉你一生的前途。 也有人会这样疑惑，像参孙这样的人，上帝怎么可以使用他呢？他居然被上帝使用，还当以色列人的士师20年。他这么有，他又有恩赐，又有力量，但他属灵的生命怎么这么糟糕啊？他怎么可以做领袖呢？若参孙活在现在的教会，以教会的标准，大概连小组长都不及格，对不对？好，都没有办法让他担任哈。那么，到底我们要该怎么样看参孙这一号人物哈？好，那我们可以从参孙的身上得到一些怎么样的见解，学习到什么样的一个信息？我们要从参孙身上分享四件很重要的事情。第一个，上帝的拣选不在乎人的表现。我们要有一个清楚的观念，弟兄姊妹，上帝的工人是出于上帝的拣选，上帝拣选一个人，他同时会给他恩赐跟才干，让他能够服侍，所以上帝拣选根本不在乎人的表现怎样，上帝的恩赐是随圣灵随己意给的，一个人给他医病，一个人给他说预言，一个人给他这个恩赐，但是呢，我们很难想象哈，所以上帝随己意给人恩赐并不关乎这个人到底是多好多坏，这没有关系。在我们有儒家背景的一个华人，这样的很难想象，一个我们通常认为一个人拥有这个某种恩赐，例如说先知预言的恩赐或者医病的恩赐，我们一定会相信说，一定会认为说这个人的生命一定是很不错的，他是一个很不错的人，所以当你今天遇到一个很有恩赐的人，他会发预言，他会医病，然后你就会怎么样，你就会说哇他好厉害，我好差哦，就有这种感觉。我曾经有过，我会衡量人这个人配不配，哇这个为什么，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因行为称义的观念，就是但是耶稣是怎么说的，耶稣说来，不是你们拣选的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，上帝拣选士师，拣选你跟我，跟我们本身的表现没有关系。上帝可以使用一个非常软弱的人，非常不起眼的人。我们看到大卫连他爸爸都忘记他，撒母耳要去告这个君王的时候，七个儿子都叫来了，大卫就是把他忘记，他爸爸都忘记大卫，可见这个大卫在爸爸在家族当中是非常不起眼的，跟他的哥哥比起来是微不足道了，很容易被忽略的。我们看到基甸，他说他是最微小的，他就很自卑，躲在洞穴里，可是神却拣选他带领300个勇士，基甸的300个勇士去打败米甸人，还有彼得，还有更多更多的人，还有那像妓女拉合，很多人神都可以使用。所以呢，不仅如此，保罗提到恩赐是圣灵随己意分给大家，这个人得那个恩赐，那个人得这个恩赐，那个人讲方言，那人有翻方言，都是圣灵随己意给的，跟这个人的好坏没有关系。所以恩赐是圣灵所赐的，是神给的，就无关乎他的行为，好，无关他的行为，所以器皿是在乎上帝的拣选，恩赐能力是神给他的，跟这个人好坏无关。所以我们常常会把一件事混在一起，就是恩赐跟生命的关系。我们常常觉得有恩赐，就是有好的生命，就有这个好的恩赐，一定有好的生命，不一定，有恩赐不一定有生命，恩赐不等于生命，有人会觉得啊，他会读书，所以他一切应该都很 OK 哈。所以我们有知道现在外面有什么这个德商叫 MQ 哈，就是一个人的品格哈，包括他体贴、尊重、容忍等等哈，还有什么智商就是 IQ 嘛哈，这只有一部分。然后还有什么情商 EQ， 还有什么逆商叫做 AQ， 就是面对逆境和压力的能力哈，还有很多 Q 啦哈。所以并不是一个人他智商好，所以他什么都是 OK 的哈，所以这是不是这样子哈，所以我们知道说，恩赐跟生命是两件事哦，恩赐是属灵的才干，跟生命无关。撒旦也有很多恩赐啊，他是一个全身都是乐器的人，可是他毫无生命可言。上帝拣选一个器皿，一定会给他恩赐，但是跟这个人本身的好坏没有关系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。只知道我们拣选是在神的主权，神恩赐给我们，但是呢，神拣选我们之后，不是因为你特别好，我特别好，搞不好是就神随己意拣选人，但是呢， 当我们被神拣选之后，我们要怎么样来回应神呢？我们要成为圣洁，好，合乎主用，好，不是你圣洁神在拣选你，是你被拣选之后，你开始要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回应。我们要来看一下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到二十一节，我们来读，来，在大户人家有不但有金器银器，也有木器瓦器，有作为贵重的，有作为卑贱的。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这里说大户人家呢，他有各种器皿，他有金器银器木器瓦器，有作为贵重的，也有作为卑贱的。那要怎么成为贵重呢？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就像神的大户人家，神有各种器皿，各种他受造也都有他的目的。好，那这个你要怎么成为贵重，就是要自洁，要脱离那些卑情下品，然后呢成为圣洁，能够成为贵重的器皿，合乎主用。好，所以我们知道呢，这个上帝的造万物都有他的目的，箴言所讲的恶人也是在上帝为祸患的日子所造的。好，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仇敌撒旦，他也是上帝的创造物之列，他也在上帝的掌权之下，好人坏人，基督徒非基督徒，上帝都会用。例如神他用这个古列王，他就不是一个基督徒，他被上帝使用来释放以色列百姓回去建造圣殿，他上帝使用他的恩赐才干，但是呢他有没有生命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所以一个有恩赐的器皿，如果他自洁，他就能够拥有耶稣基督的生命，他就可以成为真正贵重的器皿，不只用恩赐去影响人，他更用生命去影响人。在上帝的眼光当中，他所拣选的器皿有各式各样，可是真正贵重的器皿就是那些圣洁的器皿。所以一个人的生命并不是他能够得到恩赐跟拣选的原因，那是上帝恩典的结果。但是一个人若他接受上帝的这个呼召，明白神的心意，他呢就过圣洁的生活，他就能够成为贵重的器皿。但是若一个人他行为不检点，他被呼召了，他有恩赐跟能力，他行为不检点，即使有再多的恩赐，也会马上失去别人的敬重，慢慢的就会失去权柄。当一个人犯罪之后，他跟神的关系就产生了变化，就有了距离。然后如果他继续犯罪，众人呢就会慢慢失去众人对他的尊重，然后呢也会失去这个教会团队给他的权柄。再继续犯罪下去，可能连恩赐也会被上帝收回，就像参孙一样，一步一步的失去了。基本上一个人对别人能够影响力，当然他是能够成为贵重的器皿，确实是需要恩赐加上生命。可是我们也要有一个清楚的概念，知道说神可以使用任何人，神都可以使用驴子让他开口说话。所以我们不要千万，这个驴子开口说话跟他本身毫无关系，是神让他开口的。所以我们不要用恩赐来断定一个人的好跟坏，也千万不要被恩赐所迷惑，看到一个人很有恩赐，我们就以为他生命很好。生命跟恩赐真的是两回事，器皿是上帝拣选的，恩赐能力是上帝所赐的，跟一个人好坏无关。可是我们必须领受，这个时候我们要以圣洁来回应神的呼召。好，所以这是我们澄清的第一件事情。这件事情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知道，好，就是知道上帝的拣选是不在乎人的表现。好，第二件事情呢，我们要来看每个人都有肉体，都有软弱，都有肉体跟软弱。我们看到这个参孙呢，其实他虽然这个肉体我们可能会觉得、啊、好可惜，甚至有很多的想法。我们读到参孙的时候，我们觉得那是他又不是我。但是呢，圣经所写的都是为末世这个时候你跟我所写的。好，参孙既然会失败，对不起，你也会失败。参孙既然有肉体，对不起，你里面也有肉体，只不过是肉体的呈现不一样。他参孙是呈现在什么？在男女的关系上，在性上面。所以他看到那个菲利士的女子，他看一眼就想跟她结婚了。他看到在加沙看到的妓女，他跟她在一起了。他又跟大力拉在一起，所以搞不好参孙一生中碰触的女人不止这三个。那 我们看到对参孙来讲，他的肉体就呈现在这种不正确的男女关系上面，他没有被神约束，没有被神管理，没有被神在这个里面，在一个正确的一个关系里头。但是你我的肉体可能会呈现在什么？眼目的情欲，你可能会就是看到三 C 或者看到一些东西你就吸住了，然后就也不吃饭了，可能也就什么人讲话你都听不到了，可能你也不想读经祷告了，电话也不接了，有可能这是在你的肉体的眼目的情欲。也有可能有人是在吃喝上面，所以他吃东西一定要有肉，不吃肉对他来说就好像会要了他的命。有些人就很在乎别人的想法跟看法，别人的赞美跟批评，所以有时候他可以一下子在天堂，一下子在地狱，心情起起伏伏。有些人是在乎的是金钱，他会金钱会非常没有安全感，不断的要更多更多。有人重视权力权位增进，有些学生在学校争分数，然后在外面争地位争名分，因为这是他所在意的。好，所以这是肉体。然而肉体最根本，这肉体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人堕落的罪性。这些肉体的呈现都是从人的需要为出发的，人的需要吃喝性金钱关系，这些都是人的人性的需要，都是神所造的，是好的。可是当人堕落之后呢，就变得把这些需要强盗掉一个严重的地步，好像就是人根本的罪原罪罪性把人的需要引诱到一个地步，就是觉得没有这些东西我就活不下去，那些东西呢就成为你的肉体，因为它取代神的位置，因为以别的代替耶和华，他的愁苦必加增，他就挟制你，让你没有自由。你不是没有，而是你不安全感，你要那些东西成为你的满足，所以如果丈夫是你的你的满足，或者是你的孩子是你满足，或者是金钱是你的满足，或者事业是你的满足，其实呢有一天呢你会发现你的愁苦会增加，因为这些都是会改变的，都是会过去的。感谢主，唯有神永远不改变，唯有神的爱能够满足我们的心。另外有人面对死亡也是一样，有些人非常害怕死亡，反正很害怕生病，很害怕疾病。其实呢他不是怕疾病本身，他是害怕背后死亡的威胁。但是呢福音的大能能够胜过死亡的权势。以前我还没有信耶稣之前，我会怕什么？怕毛毛虫，我会怕打针，我会怕蛇，我会怕黑，我会怕死，我会怕很多东西。可当我信耶稣之后，很多的惧怕都神福音的大能能够胜过这些死亡的权势，胜过一切的惧怕。所以我们不断的在经历当中。所以参孙的信息提醒我们，第一，每个器皿都是上帝拣选的，不在乎人的行为，完全是上帝的恩典。好，所以我们不要骄傲，我们要谦卑。第二个，我们要认识每一个人都像参孙一样有肉体的软弱，只是这个肉体的呈现不同，我们要好好的认识我们里面最强劲的肉体是什么。好，那我们要先致死我们的肉体，我们才能先败后胜。好，感谢主。所以你看参孙的时候，不要一直在参孙的肉体上打转，而是要想到我的肉体是什么，想清楚之后，我们借着福音的大能能够认真的去面对。好，第三个呢是胜过肉体的关键，完全奉献依靠恩典。好，我们要怎么样胜过这个肉体？里面有很强劲的肉体，我要怎么去得胜呢？我们知道胜过肉体的身份的关键，从参孙的身份当中我们可以找到答案。来，我们来读四世纪十三章第五节。来，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，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，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以色列，上帝做拿西尔人，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这孩子一出生就归神做拿西尔人。我们再继续看这一段经文，这段经文是整个能够属灵征战胜过肉体的一个最精彩的经文，就是罗马书六章十二到十四节。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体上作王，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，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，倒像从死里复活的人，将自己献给神，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。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这里说不要容罪在你们身上作王，而且这个身子是必死的，使你们怎么样去顺从身子的一个私欲， 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器具，哈，这个肢体就是我们的身体，哈，献给这个罪，他做器具是做一个不义的器具工具，哈，为罪在做事，为罪而活，倒是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，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我们像罪已经死了，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。这个复活的人是有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，要将自己献给神，要将肢体呢献给神，好做义的器具。所以献给神，要服侍神，要做义的器具，好是一个义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，做义的器具。哈，罪必不能够做你们的主，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是在恩典之下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胜过罪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叫做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律法代表我应该做的，恩典是什么？是上帝为你做的，上帝给我们的。所以胜过罪、胜过肉体的方法，不是靠律法、靠自己，而是靠恩典，而是靠上帝给的能力。我们不要一直跟罪打仗，我们当你越打，你就越消沉，就一直在那里面哈。我们不是要赶黑暗，有时候光一来的时候，光来的时候黑暗就逃走了哈，所以我们需要，因为罪它是一种权势跟力量，我们没有办法用自己的力量跟它对抗，乃是要靠着倚靠恩典，上帝赐给我们能力来跟罪对抗。那我们要怎么倚靠上帝的恩典呢？我们就是要奉献自己得着恩典跟满足哈，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子哈，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主权交托给神，好，交托给神，让我们可以这样子。因为其实这个肉，我们要把身体献上，而不是跟罪一直打仗。把这个主权交托在上帝的手中，把我们身体的主权把自己倒空哈。因为我们这个器皿里面装的是什么？我们不是装罪，就是装肉体，就是装上帝哈。所以我们要选择我们这个肢体献给神，我们选择站在神那边哈。因为肉体所有的起因都是一个很深的需要，这种需要只有上帝可以满足，我们没有办法从这个世界人事物里面填满这种需要，饮食、性、金钱、人际关系、家人等等都不能够真正满足我们。阿们吗？阿们，只有上帝是最终的满足，所以我们要寻求上帝，求上帝的爱充满我们，让耶和华做我们真正的王，做我们的牧者，我们里面才能够得着满足，我们就不会缺乏，就不会肉体瑕疵。当我儿子饿的时候，他就会去找，他不吃正餐，他就喜欢吃零食，吃饮料。反正有，不知道有一人说小孩子都是喜欢吃垃圾食物，我家小孩就是啊，吃久了呢，就开始皮肤出皮啦，长癣啦，过敏啦，然后他肚子饿，这是一个真实的需要，他需要吃。我们里面都有一个饿，我们都有一个属灵的饥渴，我们需要吃，但是我们吃的是什么？所以那个肉体是因为原自人里面有一个很深的需要，很深的需要，所以只是我空虚的时候，我不满足的时候，我可能要去抓什么？我就去吃喝快乐，我可能就是去我就要赚更多的钱，我可能就要有更多的地位，我可能就是要有很多的性关系。就像那个行淫的这个妇人，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，她有五个丈夫，现在有的还不是她的丈夫，她里面会饿，会渴，心灵渴，所以她就抓这些东西来满足。可是这些东西就像垃圾食物一样，所以我的小孩子，我就担心他的营养，我就担心他的健康，我就担心他的成长，因为他吃进去了很多化学，很多不好的东西。可是他很诱惑人，因为他很香、很辣、很好吃、很咸，妈妈煮的都没味道，像麻辣一样没有味道。我喜欢吃那个葱蒜，那个对，他就是要吃这个，小孩就要吃这个。我们有时候哎呀，读圣经、祷告、亲近神不够刺激啦，没味道。好，我马上去怎么样？去做一些我觉得辛辣、很有感官、很刺激的，这个我才觉得好像比较满足。我们常常是这样，不是吗？包括牧师自己，有时候我们会用别的来代替神，可是我要跟你说，你到死都不会满足。我们追求，我们说追求3C 产品，我们有iPhone 5 6 7 8现在不知道差 10, 10, 还有人那么好的手机，可能 一年多就换一只了，换一只了。我看他赚的钱都来不及他换手机哈，然后就常常换手机。为什么？不满足，我还要更多，我还要更好。所以这个世界就一直提供你很多东西。所以你已经有老婆了，不满足，我要更多更好，我要那个。所以小三也有小四，好，所以很混乱。钱，我们知道钱，有时候我们已经有很多了，不是我们没有钱，钱算多少才够呢？有人有几亿了，他还是觉得我还是有一个贫穷感，所以我还要更多的去得，我要更多的去用这种方式去夺，就开始呢，我们就看到这种瑕疵，这种瑕疵，所以去抓去抢，在关系上，在金钱上，然后在性方面乱找人，这个管道发泄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里面有一个贫穷，我们里面有一个贫穷感，是因为没有被上帝所填满的贫穷。所以我们很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们，我们很在乎我们存在的价值，我们彼此在，我们有时候常常会因为别人的一些话语而在高山或低谷。但是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必须要明白，要学习。我们有看过一个短片，就是这个一个木偶，叫做潘奇诺，他是被一个木匠所创造的，他整个镇什么镇都是这个木匠所创造的。然后呢，他们就会互相贴标签啊，你这个做是不及格，给你贴一个标签哈。所以每个人身上都有点点，黑点点啊，好点点。那其中有一个女主角，她身上怎么都没有半点的标签呢？半点的点点呢？她就去跑去潘奇诺，她是身上很多很多的点点哈，她这个不好那个不好，大家都贴满点点。她就问这个女的，她说为什么你身上都没有点点呢？她就告诉她说，因为我常常去看木匠哈，去山上看木匠，那木匠呢就会跟她说话，然后就知道说为什么创造你，你是怎么特殊，你是怎么样的特别，好，然后木匠就有什么地方就把它修损修补好哈。所以这个女主角当别人要跟她贴标签的时候，都贴不上去就掉下来了，就掉下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在神面前你得到爱，你得着知道你受造的目的跟意义跟价值的时候，别人怎么说你，别人怎么看待你，别人怎么用他的眼光来论断你，那些东西不会在你身上贴不上去。所以这是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弟兄姊妹，我们都要学习，我们学习在你很空虚的时候，在你压力很大的时候，在你觉得很需要放松的时候，我们真的能够以上帝为乐，能够来寻求他，而不是找世上的这一切，因为那是永远都不会满足你的心。好，圣经说你们做了两件恶事，跟这耶利米书说，第一件你们离开了我这个永活的泉源，第二件事你们去挖一个池子，那个池子是破裂不能够存水的池子，意思说你们为什么不来就近我，我有永活的泉源，你们自己就要去挖一个池子是破裂的，然后倚靠在那里。好，这是两件恶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心中倚靠的是什么？你心中看重的是什么？钱，或者是权位，或者是这些你儿女丈夫是你心中的偶像吗？那就会让你不快乐不自由，因为这些都是不定的，让你不快乐不自由，那个是破裂的池子，神给你的是永活的泉源，神给你的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。我们今天早上在为建堂祷告，说上帝啊，天堂不都是金子吗？我们需要你掉一块金子下来，我们要建堂，天堂不是都是金子吗？这个金子在天堂是算垃圾，因为地板都是用金子铺的嘛，齁。所以我说主啊，你掉一些金子下来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父亲非常的富足。那我们不要被那个贫穷感来辖制齁，以至于我们用别的代替神，我们愁苦必增加，我们得不到神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。因为这些所需要的神都知道了，神会帮你预备。神在天上都帮你预备好了。所以你不需要为地上要攒一口饭吃，或者在基金要积攒更多的钱财来预备，在天上神都帮你预备好了。好，感谢主。那我们要怎么来奉献呢？第一个，我们要奉献心思意念，勿做错误的判断。好，奉献心思，拿细尔三个人，三个条件，要成为拿细尔人有三个条件。第一个，清酒浓酒都不可喝，所以透过参孙的这个 我们可以学习到要将自己奉献给主，要将心思意念奉献给神，不要做错误的判断，让上帝来充满。所以我们心思意念，我们要戴上救恩的头盔，让神的话语，让神的这样的一个真理来充满我们，同在来充满我们。因为酒呢会让人放荡，会让人败坏，所以喝酒人头脑不清楚，所以常常喝酒就乱性。所以神要我们来奉献我们心思意念，要被圣灵充满，让神的启示充满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里面得着饱足。所以第一个呢，我们要奉献我们的心思；第二个呢，我们要奉献我们的环境，不沾染污秽，远避试探的环境。所以呢，不沾染，我们知道拿西人，第二个不沾染死尸，死尸，死尸就是尸体代表死亡，代表罪。那你去那个环境就会受到牵连。所以我们要注意环境，不要沾染世俗的败坏。若是我们沾染了，就会跟它连结在一起，就会被控制。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所处的环境，仇敌会利用环境来勾引我们的肉体，使我们陷在罪里。不要把自己放在一个不好的环境当中。如果说你一旦喝酒就停不下来，你就连一滴都不要碰。如果你三 C 产品都停不下来，你就要禁止自己使用的时间，给自己一些规范，不要这个，要逃避试探。那试探常常会透过环境来彰显出来，所以不要把自己放在不好的环境当中，要逃避试探。所以我昨天我们陪讲员吃饭，讲员是男的，我都要邀一个姐妹一起去，就是说牧师是这么样子的，很多事情是很谨慎很小心的。那我们在很多事情不是说我们会怎么样，而是我们不要让自己能够遇见试探。那让我们能够这样的警醒，保守自己在光明当中，脱离这些，不沾染这些世俗跟污秽。好，第三个呢，奉献全并，存心顺服，有顺服全并的记号。我们看到拿西尔人呢，第三个他们是不可以剪头发。现代人不要剪头发很难呢，但是不剪头发这件事情呢，它所代表的属灵意义是什么？头发是冠冕，是遮盖，是权力的象征。所以呢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提到女人要留长头发，有服权柄的一个记号。不幸的参孙在这三件事情上面呢都失败了。第一个，他娶了一个非利士女人，他去参加宴席的时候就在那里一定会喝酒。第二个，他从那个死尸狮子的里面取蜜来吃，这个而且他没有告诉他的父母，可能怕被责备，这是不洁的。而且呢，他喜欢跟女人在一起，所以他第一次看到就要跟他结婚，第二次就跟他在一起。那他并没有让自己避开不洁净的环境，但是最致命的却是在第三件事情上面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肉体要命的，就是当人在面对主权时，有一种里面最大最强劲的能力，就是我自己要做王，我自己要做王。所以拿西尔人留长头发，意思是要让他们有服权柄的记号。但同时，这个也是最重要的事情。那即使参孙在犯前两个规条的时候，喝酒跟沾染世俗污秽，他的能力仍然是存在的。但是当他的头发被剃掉之后，他的恩赐能力就完全消失了，也意味他的权柄被拿掉了，代表这件事情是何等的重要。所以我们奉献给主的时候，我们要奉献什么呢？第一个，我们要每天祷告，把我们心思意念献给神，求主洁净我们的意念来充满我们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要注意我们所处的环境，不要知道自己的软弱，不要那些不好的环境不要进去，不要进去，而且把自己放在好的环境之中。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为到我们的小孩子要寻找好的环境，好的学校，孟母三迁，我们要他们来到教会当中能够有这个好的环境，好的同侪影响。所以环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，因为人是很容易被环境影响的。我不知道刚才有没有讲到说，我们去那个帕帕亚有没有？去那个地方，看到里面都是偶像，我们去牧者本来进去吃饭，看到那个从门口一直排到里面，反正走走，那个环境真的是不想在被一群偶像围绕的环境中吃饭。所以我们有一些环境就不要进去。不是我们怕他们，我们那个地方就脏嘛，属灵的脏，所以我们就不喜欢在那里被污秽。就你进到吸烟区就会沾染一些烟味出来。那我们就不喜欢那个脏。感谢主，所以我们要不仅要做主权，我们现在247不断做主权的祷告，主权的奉献很重要。 不仅是对上帝，更重要，我们要甘心服在权柄之下。我们要知道你要服的权柄对象是谁，在家里，在公司，在教会的权柄，在学校的权柄分别是谁。因为呢，我们要在这样的环境遮盖底下，权柄是造就我们的，不是要败坏我们的。一旦我们离开权柄，就等于离开保护。就像你小孩子要离家出走，他不就离开我的保护吗？他在外面交到坏朋友，或者被很多女孩子少女被引诱去吸毒去卖淫，都是因为他离开权柄，给仇敌进来的破口，所以我们便开始进入败坏，被仇敌辖制。所以权柄是属灵征战中最重要的一件事。若是我们顺服权柄，我们就会活在遮盖底下。顺服权柄很重要，这是我们常说的顺服就是蒙福这个道理。我很年轻的时候，神就教我学习顺服人的权柄。你知道神亲自教导我很多功课都是从失败中学会的。我明白当我不在遮盖底下之后，仇敌是怎么样肆意的攻击我，排山倒海，什么意念都跑进来，挡都挡不住，真是掉在大海的深渊当中。离开团队是何等的孤单。以前我当青少年当社青的时候，我觉得他们很多活动我干嘛要跟他们在一起，我觉得我自己有可以自己做得很好，我可以自己安排得很好，我干嘛跟你们在一起，就是常常就要唱这种不一样的调。然后呢，当人家都在一起玩乐的时候，你又觉得说我好孤单哦，为什么我感觉好一种被拒绝的感觉，是我拒绝自己还是别人拒绝我，其实是我自己拒绝自己，然后又觉得好像自己又觉得好孤单哦。所以就是我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，在教会生活当中，神亲自教导我，亲自让我经历的。所以我本来就是一个比较乖的小孩哦。那我知道我更是愿意听神的话，我知道神的法则是要祝福我，神的话是真理，所以我知道我要学习去顺服。所以我们要知道有遮盖的是何等的幸福，经历能够真实经历上帝的同在，而且在这个灵属灵的氛围里面，神设立教会，不然神为什么要设立教会，所以大家在家里看电视就好了，为什么要一起敬拜，一起有这样的学习遮盖。我们必须要奉献变成习惯，奉献能够我们奉献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我们奉献我们的环境，我们奉献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权柄，神的福音的大能就能够浇灌下来，胜过我们的肉体，胜过得胜的生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到参孙好像面对这样的一个情欲的问题好像很困难，好像没有办法得胜，但是我们只要我们注意我们心思意念，保守我们的脚不要去到那些这些让我们容易被引诱的环境，然后呢，我们在一个选择好的环境，而且如果你真的是有这些软弱，你要进食祷告，要请权柄为你来遮盖祷告，你能够脱离，而且完全的脱离，完全的得自由得释放。我相信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，青少年过程当中都有受到这些毒害，但是我们可以靠着神不断不断不断把主权交托，不断不断的充满神自己，不断的将自己献上当作义的器具给神，不将自己的肢体献给罪，做不义的器具，我们就能够不断不断的得胜，仇敌的恶就能够松脱。最后我要跟大家说，属灵征战它是一辈子的事情，所以你不要把它当作是一次或者是两次三次的战役。这个旧约属灵征战就是摔跤，谁会得胜？不是你刚进场摔了两下好你就得胜，而是在时间之内，第一秒到最后一分钟，你都能够把仇敌挤出去才算得胜。所以属灵征战是一场长期的抗战，一直打到我们见主耶稣基督的面的日子，要么就是我们离开这世界。所以我们知道撒旦肉体这个世界都一直存在着，所以我们要渴望主耶稣再来。我们在地上劳苦叹息，我们真正的安息是有一天我们见到主的面的时候，没有罪了，没有肉体了，没有撒旦了，我们在那里能够多么好，不再有挣扎征战了。所以我们说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主的国降临，愿神的心意行在我们的身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请敬拜团，我们教会开始247幸福小组开跑。所以面对属灵征战，你最强劲的肉体是什么？是增进吗？是男女关系吗？是金钱吗？还是其他的东西？你要把这些东西交给主，让主来充满你。你交给主，神不是要剥夺你，而是他要让你得着完全的满足跟自由，他把更丰盛的生命给你，他要让你更自由。参孙失败的记号，我们要把它恢复过来，把我们的心思我们的环境奉献给神，把我们的主权交出来，让我们有服务权柄的记号。 我们才有能力打胜仗，特别是我们最深的肉体的软弱交在神面前。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软弱在哪里，才不会失败。我们需要彼此代打，因为爱的团契是我们可以打胜仗的保障保证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靠着福音的大能得胜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是神所拣选的，不是因为你如何，是神的恩典，他给你按着心意，按着圣灵旨意给你恩赐，不是要叫我们骄傲，不是要叫我们比较。恩赐才干不等于生命，让我们谦卑在主的面前。你要如何回应神的呼召呢？让你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，脱离卑贱的事。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。凡事都可行，但都不造就人，总不要受他的辖制。你有什么事你生命中辖制你的，取代当这个事情跟耶稣冲突的时候，你会选择他。像少年的官，神要他来跟随耶稣，他没有办法放下他的钱财。或许你不能放下的不是钱财，可能是你的儿女。亚伯拉罕放下了，可能你不能放下的是你的面子，可能你不能放下的是你一些偏爱，你的脾气，你的坚持，你的固执。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今天我们向神呼求说，主啊，我真是软弱，我真是软弱，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贫穷感，以及我依靠钱财，我没有自由，我失去很多很好的关系，失去很多我可以经营美好的。我们成为金钱的奴隶，我们永远我们要拥有钱，而不要被钱所拥有。求神打破那个贫穷的恶，经济上的贫穷，我们关系上的贫穷，我们气势上的贫穷。好吧，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今天主啊，你的医治释放我们。主啊，今天你不是要定罪我们，你知道我们软弱，你知道我们没有能力跟罪打仗。主啊，我们要靠你的恩典，我们不断地将自己献上。主啊，献上我们的时间，主啊，献上我们的心思意念，献上我们的环境，献上我们的主权。主啊，你是我们的主。主啊，让我们不是要去跟这些我们东西，主啊，要去拉扯。主啊，我们说我们没有能力，我们做不到。你深深的在我们灵魂的里面，它辖制我们。主啊，唯有透过你，我们所做成的，透过你福音的大能，让我们胜过一切的惧怕，让我们胜过一切的贫穷，让我们胜过一切的死亡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。主啊，你知道今天每一个在你面前的儿女，你知道我内心深处的光景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。主啊，我们就像那个还没有犯罪的参孙一样，我们站立在你面前，但是仇敌窥探我们的肉体软弱，想要胜过我们，他辖制我们，使我们没有办法得自由。主耶稣，什么事你求你光照我们，给我们力量，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得胜。我们再一次愿意将我们自己的身体当作义的器具献给你。主啊，被你来使用，像从死里复活的人的一样。主啊，罪不能够在我们身上作王，因为我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是在恩典之下。你为我们做成的，你为我们做成的，你给我们力量胜过这些罪的辖制和捆绑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帮助我们弟兄姊妹，有哪一样有哪人在你里面是辖制你，让你没有自由的？你很在意的是什么？你在意的是什么让你没有办法交托的是什么？让你没有办法相信神的是什么？我们要在那里，我们要真的是让神在我们灵的深处来工作。我们若自我省察，我们将来就不被审判，就不自受审。让我们自我省察，好叫我们可以在这地上还有机会年岁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悔改归正。可能因着我们里面的不愿意顺服，不愿意放下，可能因着我们里面我们所抓住的，让我们周围的人都受苦，让你的家人你爱你的人都受苦。 比这些更深吗？你愿意为主而放下吗？神要给你的是丰盛丰满的生命，喜乐的生命。我们再次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主耶稣，还是再次的为到我们当中每个弟兄姊妹来祷告。主啊，你是我们的主。主啊，你今天透过这边信息，你来触动每一个人的心。主啊，你真的是我们要再一次将自己献上给你。主啊，求你来造访我们。主啊，求你圣灵大大的运行在我们当中。主啊，我们愿离弃那一切的偶像，那些以这些不管是人事物金钱关系来代替你的，就是我们心中的偶像。主啊，我们愿意把你放在首位，我们愿意尽心尽性尽意尽意来爱你。主啊，让我们领受你完全的医治，完全的满足跟喜乐。唯有你爱能够满足我们的心，唯有你是我们生命的粮，是我们活水的泉源。总不再以这个世界任何的关系、任何的钱财、权势，想要来满足我们生命的一个空缺。主啊，我们受造不是为这些，我们受造是为你。我们生命是向你，我们生命与你连结。唯有在你的爱中，我们有满足的喜乐，有永远的福乐。主啊，让我们醒悟过来，那些框制我们的那些谎言，主啊，那些是我们惧怕的，主啊，你都断开断开。主啊，你让我们能够爱你胜过一切。主，让我们得到完全的自由，我们有能力来爱一切你交托在我们手中的。谢谢天父，谢谢天父，你亲自来工作，还做把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交托在你面前，把自己也交托在你面前，求你做更深光照的工作。主啊，让我们开始觉得不舒服，让我们觉得里面好像你搅动巢穴一样，阴的巢穴，我们开始要离开那个安逸的窝，我们开始要飞翔，飞向你自己。主啊，那些绊住我们的这些错误的价值观思想，这些我们所障碍的，主啊，你帮助我们，你帮助我们，你帮助我们，你吸引我们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尝到你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你是美善的。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，求你亲自来动工，你亲自来介入我们的生命、家庭、我们的一切。那我们愿意寻求帮助，我们也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得到医治跟释放。主，我们谢谢你。主啊，凡事都可行，但总不受他的辖制。谢谢父神垂听我们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，阿门。我们来唱这首诗歌。
将你掌权在这地。
我们要看到神的荣耀降临在这地，我们渴望祂的同在，我们渴望我们的生命得到更新跟复兴，我们渴望我们眼睛可以看见祂的荣耀，让我们及时的跟随，自全力的来奔跑。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主耶稣，我们要宣告是开那，主啊，是的，主啊，你的荣耀降临在这地，主啊，你再次来造访我们，再次来造访我们，你的大能运行在我们当中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，向天敞开，你的荣耀降临在我们当中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，荣耀充满圣殿。主啊，主，我们要来敬拜你，在你的荣耀当中来敬拜你，我们要来呼求你，我要你能够改变我们，我要你能够为我们的征战，我要你我们的所有上的心上的，主，我们思想上的锁链可以松脱，主，那凶恶的绳索，主，那些从小到大根深蒂固在我们里面的不安全感、贫穷感、缺乏感，主啊，都从我们身上出去，主啊，我们不再是乞丐，我们乃是王子，主啊，乃是我们这里家中什么都不再缺乏，主啊，当我们一生，我们不再是孤儿，我们自己把我们的命运握在手中，主啊，不再是做自己的主人，主啊，我们把权力交托给你，相信你是我们的父，相信你必看顾我们，必喂养我们，必供应我们，必带领我们，主，我们相信你，我们全然相信你，你掌管我们的明天，你掌管我们的未来，你掌管我们的家庭，你掌管我们的婚姻，你掌管我们的儿女，主耶稣，我们全然交托，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我们靠着你的生活是轻省的，主，我们靠着你生活，主啊，我们是放松的，我们是安息的，主啊，因为你被我们主求你的国，你的义都赐给我们，我们所需要一切你都赐给我们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我们不再忧虑要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就好像一个孩子在家中每天都在忧虑，我爸爸妈妈会给我吃吗？我爸爸妈妈会不会抛弃我？每天在忧虑，他为自己的生命去奋斗，他为自己的生存去努力，他要为自己去存粮，他要为自己的安全来护卫自己。有时候我们好像孤儿，我们好像没有父亲，好像没有家，我们一切就是我们自己要来打算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当你在父亲的家中，当你来相信、来爱他、来亲近他、来交托他的时候，你发现一件事，大大小小的事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他都已经为你安排好了，连你心中所顾念的他都知道，你的孩子他知道，你的需要他知道。但是我们常常我们抓在自己手里，以及我们享受不到这样的安息，我们享受不到这样的轻省，我们总觉得我们要很努力，更努力，再努力。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，今天天父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，我们真的学会放下、放松、安息，来依靠他。你要来试试他，你要来试试他，不再把你的一生抓在你的手里，你放手信任他。或许过去你的权柄，或许过去你的家人曾经深深的伤害过你，或许曾经受到一些冤屈、一些的难处，以至于你觉得你要证明什么，以至于你觉得你要靠自己，你要保护自己，不让别人再来欺负你。求神来医治、释放，让神来安慰你。你是神家里的孩子，你不再是乞丐，你是王子。让我们领受神为我们预备的一切丰富。很快的，我们一生就要过去， 这地上我们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我们一切都会过去，有天我们回到天父的家，他为我们预备住处，那里不再有眼泪痛苦，不再有哀嚎。愿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当中，愿神你亲自来开启我们的眼睛，愿神你亲自来造访我们的生命，你与我们同在，安慰每一个受伤受压制没有自由的心灵，你今天要释放医治他们。愿天父的慈爱、耶稣基督恩惠、圣灵的感动引导与我们众人同在。将祝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，阿门。